这里面稍微我们稍微点一下哈，看他有谈到这个几个我们当得，那念佛乃至佛法乃至菩萨，念菩萨的时候是怎么样？念菩萨等于是念佛的因行，佛是怎么样来修来。所以我们你如果到印度会经常看到佛的那个八相成道，是八相成道。那我们这里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在精行嘛，哈，那有绕佛啊，那一般精行其实跟行道绕佛是不一样的。绕佛主要是修恭敬修福的，精行是主要是去昏沉，是调身体的。所以精行是直来直往，绕佛是绕的，所以其实是有不一样。那我们在有时候在绕佛的时候啊，哎，那很多塔它会有八相成道，其实这个八相成道的图像是帮助你去意念佛的功德，好，它绝对不是光只是艺术，它是一种相的提醒，好，借着一个相，就像那个曼陀罗那个哈，哎，有时候它是借个相把法的意义表进去。那融进去以后，你见这个相生这样的法，像我们以前在考试，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我就把所有要背的哈都取他的头啊，编成一个故事，不然我就记不来啊。那只要你让我想到那一个字，我就知道下面的要写，因为我会论述，但我不会记，我记不来，所以我都把。哎，我很多要背的东西我都把它变成一个故事而已，然后我就把它背这个，然后只要让我提醒到那个字，包括我有时候在睡觉睡睡突然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跑出来，那我不能整个醒来，我若醒来就会忘掉，所以我必须，我经常桌面上都有一个笔纸，我必须眼睛没睁开就这样摸着笔就写那一个字，而且写那个关键字，因为我知道我的用字遣词的习惯，所以微信啊就知道那个字代表什么。那有时候写下一下下了，看不懂了。有时候有很多特别的那种感觉啊，是在梦当中自然跑出来。那个你叫我再写，我就忘掉。所以说有时候要这样，所以有一个东西可以提醒你。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谈的东西，就是说菩萨他的过去所行，好，是怎么行才成就了像这样的一个菩萨的，因为他提出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在不断读菩萨经论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你在意念这个，帮助你在意念这个。我们讲一个，我个人来讲，我个人其实大学的时候想出就接触佛法，那让我直接对修行升起信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训了老和尚的那个什么，哎，脸谱，因为我觉得很靠近的人，啊，就是民国时代的人，啊，他里面有谈到他很多事迹，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脸谱跟他的方便开示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从这些叙述当中，让我觉得修行其实就在眼前。我们看到一个高僧的行仪，那这个高僧行仪，所以你看啊，这个高僧的行仪，它代表一个出家人的这个作为啊，让我升起同样的处理心。我刚才讲说，哎呀，这个太好了，不要一下子看完，我就是从那里开始的。看到那开示录啊，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不好习惯，我吃饭一定要看东西，看报纸，看什么都可以，好，我不会这样单纯老老实实吃，一定会有东西。那时候刚学我也不懂得规矩，把那个他那个开示录拿来边吃边看，哇，看哇太好了，不要一次看完，哇，那时候呢每餐只看一篇，那不是说我们懒惰，是觉得啊太好太好太好。 不要一下子看完，就这种心情。所以我知道那个心情。那我从他的动作，他的一身事迹，所以我经常带着他的相片的。那个虚云老和尚出关那时候，那个相片，你看他那个精神很内敛的，他不是正面相，是一个他出关的时候，那个好像在，我感觉那个内敛相，我很喜欢这样的相。啊，所以他有写了一首诗在，叙述他这一生行菩萨道的心情啊，一首诗，我那个相片我留着。我都会带着的，经常我住哪里，那个会放在哪里。我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去透过一个具体他的身形，所以为什么我对一个初学人要看高僧传，跟看佛的传记、十大弟子传都要看。看经典，很多经典过去佛弟子，包括我现在一直在讲，佛弟子当初有的很烦恼，后来也解脱了，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在烦恼中的人，但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只要愿意学，你就可以这样。那你如果能看到佛法真实功德，这个真实功德对你要升起这个意念，就会有一个具体作用，你就容易升起同样的心，同样的是这样。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空白的文字在走，其实包含了多重因缘合在这一句话里面。你看到的菩萨的这种威德，看到佛的因地所行，到最后成佛，这个认知会倒在你的念佛号里面。那有什么意义？后头就看，因为你在念这个佛号的时候，你具有这样的内涵，你的心是以它当，好像我们好像讲的胎教，因为你今天你的心是以它为所缘，这个所缘影响你的能源，你的能源甚至这种所缘，所缘生影响这个能源，你的心慢慢就形成一个火，是吧？就彰显你的佛性，就是这样。所以你当你对道理越纯熟，对这个佛所代表的意义越相应你实相，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因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对不对？这见真见佛嘛。那所以说，当你用一个更符合佛的觉意的内涵去念佛的时候，这个念佛的感应功德会不同，分分不同，分分不同。我们现在谈净土法门，经常就是不是很能把这个道理，这个所谓的修行的感应原理谈出来，所以有的人信心具足的能修，那有的人他有比较深刻的佛法道理的，他们就一直说，因为有的法行人就说，这为什么有用？修这个法门好像充满了感性，到底有用在哪里？如果我们把它回归到法的本原来的原则上，法理上来讲，你发觉根本就相同。所以你念佛为什么开出那么多的，为什么有九倍，为什么有这么差别？因为其实关系到什么能言所言的差别，对，你对所言的认知不同，你能言的心在念它的时候用的不同东西的时候，不同的方式，其实你开出来的念佛的结果就不一样。因此我们不断在累积，透过很多方式在累积我们这种念佛的内涵要件。所以它里面有谈到，念佛生欢喜心。那我们看这个下面好了，下面我们稍微念一下哈。论曰，那因为它是讲经，然后用论的实地经论嘛，经讲完了，他就解释论。云何念？如佛所得，我亦当得。你看嘛，如佛所得，我亦当得这样的心情。所以念佛法门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当然经典里面谈到为懦弱众生求生净土，所以说佛说佛法，其实这是一类。菩萨一般都念佛，菩萨都成就净土，因为这菩萨共性。菩萨从以他学佛到最后，他要什么？沿途熟生，庄严净土，成熟众生，这是菩萨的共性。所以菩萨一直在不断在修这样的一个法门。 所以净土法门不是像念佛法门，不是一念公一念，一直把它讲到太方便了。其实念佛法门不是很方便的，它是说如佛所得，我亦当得，这是菩萨发心的，这是菩提心的。好，所以念佛的时候，你可以是说，哎呀，这个娑婆世界很苦，要往生。哼，我是行菩萨道，我念念念佛，是这样的发心哈。如是念，此念佛有九种：一者念佛法，如今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心；二者念佛菩萨，如今念啊、诸菩萨摩诃萨，故生欢喜心。所以，一个是念佛，总会有九种，那怎么这个是叫念？菩萨摩诃萨，因为这是佛的因行，因行是这样修啊。等后头我们讲的那个白好，我们要观白好的时候要，还要知道什么？白好是佛因地怎么修白好而成这个白好相，你要了解它的因缘果报。这时候你念的绝对不是就像一个道理啊，哎，我举这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个居士，他很特殊哈，他有一次梦中里面看到佛，看到一群比丘围绕佛，非常庄严，让他升起莫大的这种出离清净的心。那在这个梦境当中，有一个长老跟他教一部论。那个这个居士他不知道这个论，他说经典论里面有没有这个论呢、啊？后来他一问，原来是居士论。他说真的有居士论啊？他说这个写人字旁这个句，还有这个佛法有这种论吗？他说有，梦中那一位长老教我这个。好，现在就讲说，当我他在描述他在梦中看到佛那么高大身庄严身，然后众出家比丘围绕。他说那种清净相，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你有没有感动到那种感觉？有的人可以，有人不行。你可以用你的想法想出火，想出比丘围绕，但你就不容易想出他的庄严清净，因为庄严清净很抽象。什么人能在观同样的？我们可以用脑筋想出色，其实也不是色。色啊，就是因为你心所想，这种用影像想出来，你可以想出这个像形象出来，但你不容易想出它的庄严。这个庄严必须你内心有几分庄严心，才能观这个色相的同时，还能生这样的庄严心。这个庄严心怎么观出来？你自己有那种对佛法修学清净功德的欢喜，这时候你的因缘，你唯是现出这个相的时候，你也会把那一份对法的清净的那种欢喜心，也会投在这个境里面合在一块。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观相，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相，但是你能找观能观出一个死死的相，不是活的相。为什么？里面有些精神你没有。所以我们在看白好的时候，即使你观白好，观佛三昧海经还要告诉你什么？哪个阶段的时候佛的白好是这样，哪个阶段啊？然后在经典里面谈到这个白好是佛术士修什么财政功德的，你要用这样前后因果的了解白好，再来观白好。那时候白好，你若观成现出来白好，和那个你都不知道的不一样。那不但你知道，还有你有几分类似白好功德的，那就更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观出来的禅定所观出来的相会不一样，不是？因为它跟你的内在条件有关，是。所以我说像这样的类似这种相，其实就在这里，道理都在这里。好，你看了、念三者念佛行，如今念诸菩萨所行，菩萨行什么？你要知道菩萨行什么，那我生欢喜心，因为我现在。我所做的事情更好跟菩萨相似，所以菩萨行是如此，而我现在是修菩萨行，所以我当得。这句话好像很容易哦，你要知道，除非你很相信佛法，你就会怎么样肯定现在所做的。 我当得，我现未得，但我当得，而且好难得，我跟人家讲他们都不听，好吧，那没办法，我自己拿。哦，很欢喜，讨到宝贝了，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好，那我就要自己享受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欢喜啊。别人就说，哎，这个你要做，那个做，那一直骂你啊，怎么样？嗯，没关系，阿弥陀佛，就像有点占到小便宜这样，啊，大便宜，结果人家一直欺负他，他说好，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我现在给你五块、十块，那个这个一百万都不要跟你讲，哎，随便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动了我这个，我不让你知道，啊。所以有的人因为佛法滋润其心呢，就很容易修忍辱。为什么？因为我正在感应很多东西，人这个都可以先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没关系。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你修行何必那么苦？他说你才苦嘞，你老是争那个没用的啊！我知道，我现在种的因必得此果，所以那个心会很笃定啊。好，所以。他就念诸菩萨行，因为我现在也是这样，然后试着念佛境，如今念诸波罗蜜清净相故生欢喜心，也念佛的十波罗蜜清净。那像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现在能修几个啊戒啊定啊慧啊，那因为你念你有几分，不是我们在讲了，因为你念你戒清净就会得什么起心，法尔如是得不悔，因为持戒会不悔，而这个不悔是法尔如是的不悔，不用你特别想，只要你知道你认为你持戒清净，你那个不悔心会跟着出，而不悔心一出就会有喜心出，喜心出就会有另外一个心出，你看一法一法一法一个接一个，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念升起来，有个基础，有个基础，你一定要让它有基础，它就很容易生。而是在我们持戒的当中，有时候持戒是不是彻底清净，其实很难，但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对你自己交代的过去，你对自己交代不过去，后头那个不悔心不容易生，这都很重要的。你如果发觉说别人认为我很好，但我交代不过去，那我就把它解决。修行有一个这个很重要，不是别人肯不肯定的，是你交代的，你对你的心交代的过去不过去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要守护你这个心，因为这个心如果没交代的过去，修定很难生，很难生。哎，好，再过来，好，那吾者念佛圣，如今念诸菩萨，必较量胜果，就是。我能看到诸菩萨跟其他声闻的比较的功德在哪里，我知道我当得，所以我生欢喜心，我当得此菩萨不共功德，我生欢喜心。六者念佛不退啊，如今念诸菩萨力不退故生欢喜心，菩萨纷纷向前啊，即便他有时候啊，就像菩萨界里面有时候为了利益众生，自己可能菩萨有时候会跑到受苦报。你看啊，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认得很清楚。因为我观念不清楚，因为我的认知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菩萨发心，所以我去帮助人，结果我害了人。那要不要受报？要。但是他当初那个发心，即便他的智慧不够，可是那个因为为众生不忍众生苦的发心还是有很大功德，也就是加加减减啊，他即便造了很多恶业，但他其实是无知，那他无知里面却有一个他始终没有改变的，就是他的菩提心。所以你看呢，有些人向来没有造恶，但也没有发心，他一个造恶，结果因为造只因为他发心，但他不知道，所以造恶他会受报，但就整个成佛路上来讲，这个作恶啊，发心作善，结果作恶伤害众生，堕恶报的那个人呢，他在整个成佛路上还是比前面那个人强，还是强，因为一念菩提心功德很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这个，就菩萨道一直退， 怕生死苦，但不知道说这种畏惧其实反而会让你失去了那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哎，反而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啊，在菩萨道里面，他无法，你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稳，但你始终不断发心。所以我在讲说，一个人如果发上求不到下化众生，即便某个阶段清净到二知识，即便某个时候曾经颠倒过，可是这个根本发心也许很笼统，但很坚固，这个心会让他走出来，会让他走出来。啊，所以我们修行这条路，你要认清楚，不是每条路你都选得刚刚好，你可能在一个发好心的时候，竟然碰到恶因缘，你也必须要坚信说，我即便我一时颠倒，我造很多恶，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我永不退。记得这一点就好，他会出来，因为他是跟佛之法性彻底相应的东西。那如果你不念这一点呢、啊，你会挂，少做少错，不做没做，这就是退了，退菩提心。好，这个所以要知道。然后七者念佛教化，如今念诸如来教化法，故生欢喜心啊、哦，就佛的教化功德。再过来八者念佛利益，如今念能利益众生故，生欢喜心。这个都是这个心啊，心小的人，这个功德不容易想出来。好，你们假如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经典里面谈十念往生的十念是什么？十念往生不是不有时候可以讲数量的十个念，也可以是讲菩萨的十种发心。你不然你去查一下，十念往生其实。每一样每一样发这样的心容易成就净土。这里面有像说如何不舍众生发悲心的这些十念，其实十念往生里面谈的十念有具体内涵的，有具体内涵。好，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又跟我们这一部经里面想讲的道理一样，他能想到我不舍众生，我很以慈悲应对众生，这个是十念往生。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时候你要不要起念往生，如果你发广大菩提心，你说我愿意度众生，然后你这个念竟然是成就你往生的念。这里面你们、啊、你看维摩诘经，我们后头也有引导，维摩诘经里面谈到某一类菩萨因持戒修定而成就净土，这一类众生会去那边，持戒众生会到那个净土，修定众生到修定净土。所以净土其实意义很一样，意义就是这样的因、这样的缘、这样的果、这样的众生跟这样相应。所以当我们在修净土法门的人，其实应该要更清楚这个缘起道理。什么缘起道理？希望净土是弥陀四十八愿所成，你应该随缘发同样的愿，那不是就十念往生里面的具体内涵吗？我以菩萨这样的发心，那跟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我同样这样的发心，而不是在那种一致的把那个念佛法门说说说说说说到有点跟外道一样信我则得永生的那个味道去了，那走到这边就已经很狭隘了。其实不是，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要能往生，十念往生，而十念代表是菩萨发心，所以你能发同样的愿，就算你能随时，你不是靠四十八愿往生，你是起同样的愿，趁此愿往生。为什么？因为心性相同，不是我依赖别人救度。我之所以能到这样的净土，因为佛这个净土是这样的愿成，所以我起同样的愿心，我容易跟他相应。所以这样的禅定净土，禅定众生去，戒律净土，戒律众生去，不同类的性质，不同类的众生去。那这样的希望净土，我起这样的愿去。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算你不管你有没有发同样的四十八愿，你应该以四十八愿升起赞叹随喜之心，容易成就。 而不是说，哎，我有花式八愿，那我一定不会耍赖的啦。这你只是硬要赖着这个四十八愿去，而不是一个菩萨发心去。所以你看，你的因缘因为这样的心，跟这个净土就有点距离。好，所以他谈到这一点。再过来，久者念佛路啊，如今念路一切如来自行，故生欢喜心，就能等于是念佛路一切实相的意思。啊，因为依于相应实相所开演出一切佛的自行，一切佛的自行都是相应实相的。那我在念的时候，我也能入啊，我也当得这些功德。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只能简单的谈，但你如果有这样的情，有这样的因缘去了解菩萨佛的因行到他的果上的道功德，你看佛法是佛果上的功德，佛因上所修的，还有他本质的法是什么实相，那你从这个道理呢，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看就带进的那种很真实的念佛意，这里面隐藏的什么性空不坏缘起，缘起即性空的道理，有没有？有。你看啊，佛皆入于实相，依以入实相故，生广大功德。我能念佛缘起功德，亦能念佛法佛极灭功德。这个缘起性空都在你观察里面走进来，所以那个念佛的品位会不一样，还不一样。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来看下一页的第四行。第四行尾巴，你们跟我页码一样吧，是说念现得故生欢喜心，是不是这样？第四行的后头第四页有没有一样？没有，或是看不到了，就第四页，那可能页码有点不一样了。前头有没有个金约？你看那个前头有没有看到一个金约？有没有？啊，金约往后再往上扬，有没有？有。念是说念现得，当然前面刚才讲念当得嘛，所以是说念现得，故生欢喜心。这个就是说，所以你看啊，包括你修行的感应是什么？现在就得的哦。我们现在求生净土，这样想说，我念了老半天，到底有没有用啊？会不会走啊？走了以后怎么样？不是，你现得，你要意念到你所修行的，其实是这样啊。诸佛子，菩萨护作四念，我转离一切世间境界，故生欢喜心。好，进入如来所，进入如来所故，生欢喜心；远离凡夫地，故生欢喜心。进到智慧地，故生欢喜心；断一切恶，故生欢喜心；与一切众生作一子，故生欢喜心；境界一切诸佛啊，故生欢喜心；身诸啊诸佛境界，故生欢喜心；入一切菩萨真如法，故生欢喜心；我离一切部位啊毛数等事，故生欢喜心。虽然这是菩萨当念，而我们现在在念的时候，其实就要符合和这样的念头在里面。我是借用他这个讲的，来把它转到我们念佛。所以这里面说，当我们在意念我们所修持的甚深的这个大圣念佛法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当得跟你现得，这时候你的念佛的心就会更深信不疑。你要能信得过不容易。因为这个必须要你很熟了，你就会深信不疑，说我可以得这个确定感啊，这个可以啊。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不断在佛法的思维当中啊，把这一份道理把它确定下来。我现在所做的具有刹那之间具有无限意义。这我昨天不是讲吗？什么叫生死？你如果了解生死，而你现在刚好是背离生死，而这每一个念当中所断生死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现在如果渡一个人，啊，这过去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就是我渡你一个，我这一辈子救你一命，照顾你一辈子，和我说个法让你发菩提心，你会感恩哪一个？啊，我们一般都会感恩前念的，对不对？是正常，但实际上后面那一个才是真大功德，因为他让你断了很多生死。我现在照顾你一辈子，你还是要死啊？还是死啊？你走就顺行了，那么走了我还不能怎么样？哎，可是如果我能让你能解脱，是断了。如果从现在开始远离生死，看断多少生死，无量。也就等于是我等于是等于照顾你无量辈子，你这一点我们能不能信任？如果你不能信任，就是你对佛法还不深信。那不过我们刚才讲那是人之常情，假如现在有一个人照顾你一辈子，突然有个机会让你求解脱，可是你一离开他，这个人就没照顾你，怎么走？就这样了，很难哦，很难。有时候我在想说，父母恩很难断，对不对？很难放，对。那我们很想度父母，对不对？没错，尤其如果看到老父老母那么辛苦啊，那么病那么重，修都很困难。可是如果你开始有机会，你就跑到那高山上啊，往下看，是我的父母，请举手，全部都举手，那么多。你突然发觉本来满腔的孝心要分给那么多的时候，分不够用，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发觉说原来世间孝根本丢住不了，你因为现在眼前那两位你心舍不下，充满了报恩之心啊，不舍之心想要度，结果一回头一问那一群山的，你没有我父母的请举手，比那更可怜的还有一大堆，爬来爬去的都举手，我都曾是你的父母，那么多啊，算了吧，因为你也无从为力了，太多了。以你现在你可以买个馒头买个东西好吃的给父母，结果你看到满山满谷的时候，你发觉这算了吧，而且每个对你都恩重如山，这时候你就会很大的刺激，找具体的方法度生生世世父母，你再也不会用人世间狭隘的角度看他。这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每个你也看到父母的恩比你想象的更重，但你也知道修行的方法才能具体报父母恩。这时候你的心态一定改变。假如你看到满山满谷都曾经对你恩重如山的，而现在在六道轮回受苦的，都期待你度的人全部举手，你一定恍然大悟，知道说今生得以出家修行，真的唯有这条路能度啊，保护你们。这时候你就相信了，而你也知道，我不要再为小事情在那，我荒废我的道业，然后去在这世间那里摆弄，还给了时间呢。这时候重点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很少去观察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修行道念经常在动摇。好，那这里讲说，你看我们要论怎么讲，我转离一切世间境界者，转离一切凡夫取着事，就在我念佛的时候，我现得什么样？我开始慢慢转离一切凡夫取着事，为什么？我的心慢慢跟法相应呢？而虽然看似只是持名念佛，但持名念佛所背后所蕴含的功德，因中该果，该设的含设的这个果，所隐藏的这个因缘，虽然眼前还很远，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吗？我们走到走走走走到悬崖，再一步就下去，但只要你转头，向后转，这样就好了。怎么撞？哎，悬崖在后面，但跟我无关了。你看功德多大，只要转个面，虽然离那一边要走的路还远，但 离颠倒轮回已经隔开，即便其实才一步之隔，但已经无关，因为你的心已经转心向佛。虽然你现在还是用方便的念佛，但毕竟已经不跟烦恼相应，就这样马上回转，就有这种现得功德。所以有些人在学佛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心业精勤，他那个业力啊，本来就算99%，就差一个要成熟，等在那里，等在那里，就是不成熟。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当落那个什么，当落那个人家的演讲啊，就下载下载下载下载在99就停了，来啊，他不停，他没有下来，不能下来。你说那99就有，因为他不结束，就连99都没得停。他就非得完成，可是他就不完成，他就说九一个，就一直按，不下来，不下来就没有99。所以当你的心转的时候，很多年了，就算他已经具足，就差一个，他就现不来，现不来就是现不来。所以那个悟达国师那个不是那个道理吗？你有10辈子，人家都要找你麻烦，可是就是不现前，最后你的妄想一心一生，后头的东西就马上找到机会出来。所以我们过去造的业可多，可是如何以清净念找一个你能相应的法门，让你的心念念相续，以便于恶念跟生死缘不成，它就停在那里。所以我就讲说，不要以为你现在很顺，哪说业报现前不知道。所以趁今天还有空，随时阻挡那种恶业现前，如何成就功德，它就有这个意义啊。好，这个有此转离有9种，一则路转离，如今进入如来所，故生欢喜心。路，因为入如来所，入如来家，入如来圣业啊，我已经入如来家业，对不对？我开始念佛嘛，虽很远啊，我虽然资格很低，但我进入，所以我现在已经纷纷感应啊。再过来，二者远离啊，远转离，如今远离凡夫地，故生欢喜心。我现在念念一步一步，不要等哪说一定要才精进，现在有空一分精进，就纷纷远离凡夫地啊。三者静自转离，如今进到智慧地啊，故生欢喜心。我现在也慢慢跟智慧相应啊，以觉相应。四者断转离，如今断一切恶道，故生欢喜心。我很庆幸，我本来还要轮回世间无量劫，但今天得此法，我已跟恶道无缘。这样的心，所以很乐意心心跟着所念的法相应。好，再过来，五者依止转离，如今与一切众生作依止，故生欢喜心。好，那我现在依正法，然后为一切众生依止，依止上不是依止你的人，是依止你的法。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要摄受众生，要看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人想的很简单，要摄受众生，你没有福报，你摄受众生会生烦恼。那你摄受众生是什么？依法。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摄受众生，你要很清楚。比如说，我有这个功德，但我没这个功德。那一个善知识，他会很清楚，我没这个，但我观察这一点，我曾经用过以身善，你跟我学这个，这个你不要跟我学。我很惭愧，我不堪在此处为你师，此处你可以学，因为我看你没有我这一份，你该学此处。所以被医治的人很清楚，你学这个，这个啊，有些地方很惭愧，我甚至还不如你。那很理性，很理啊。学的人也很清楚，我不依感性医治你，我是依法医治你。那所以当你不断在亲近修学佛法的时候，你也堪，你有法在心上，所以心中，所以你也堪为众生之义子。在六者进见转离， 如今境界一切诸佛故生欢喜心，就慢慢可以靠近，可以观得诸佛。七者身转离，如今身诸佛境界故生欢喜心。他就因为本来是凡夫，现在的心慢慢跟佛境界相应，所以你看净土，净土从哪里来？我们不是讲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佛净土还要你庄严？你现在不然拿我们的地砖去净土，那些当知客人拜托，我们那里都黄金呢。你说这个化火的呢，化火地砖啊，不用了，我们就是黄金的，而且是随意念生的，不是你这样的。你不要往生的时候立下遗嘱，多带几块砖块，我要拿去供养阿弥陀佛。那愿以此功能庄严佛净土，佛净土不需要你庄严，但可以庄严你自己的净土。是不是？众生各个有八识，各个现出根生气世间，所以你能往生净土，是因为你内在具有净土因缘，所以合到那个共相当中，弥陀有弥陀的净土，他这个因缘成为你的书所缘缘，而现出因以书所缘缘为所缘，让你的内心现出亲所缘，你就是处在那个境界里面。所以你要将功德庄严佛净土，其实就庄严你的净土。是，所以你念念的时候，你发觉你慢慢跟生诸佛境界，因为你的因缘慢慢成熟。所以我们以戒庄严，以定庄严，以慧庄严，以慈悲庄严，以种种庄严庄严我们的净土，所以一切功德都可以回向，不是吗？好，再来八者平等转离，如今度一切菩萨真如法故啊，生欢喜心，平等转离，就是说本来是以染污分别心，而现在即便发种种愿，诸愿之所以成，一切愿之所以成，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道理，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哦、你看吧，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正因空义故，是不是真如意啊？所以我因为了解空性，所以我深信诸佛菩萨功德，不但不会障碍，反而会相信。正因为一切法无自性，因缘善法清净法合就现种种功德，而我现在就是随我的心跟佛法相应，而所相应所升起种种因缘造作，所感应的净土因缘必然真实不虚，可以很清楚，所以他会相信啊，所以不会说那我现在往生净土，那跟诸佛诸法实相会不会冲突？不但不会冲突，正因为相应诸佛诸法实相，才有净土可得。你不但不会冲突，反而帮助你认识他。正因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再过来这个九者十二转离，如今我离一切部位毛数等事，故生欢喜心。啊，那在列论里面谈到一个喇嘛，他一直发愿说要到净土，到地狱去度众生。那越发愿，梦中都现净土像，他就很懵啊闷啊，就为什么我发愿到净土，每次都现净土像？这你的心清净，现净土像。所以唯我结局是到了这个世间，哎呀，五浊恶世。不过他唯我经讲了，我来到这里。暗自然美，不是他来带着一片光，那五浊很暗，那光跟暗就越打来打去啊，就像晚上白天我们早上起来就看到空中有一条线，这边暗的，这边亮的，因为白天亮的比较强，就一直打一直打，那界面打打打打打，暗的跑掉了啊，所以早上亮，那晚上那个黑的又回来了，再打打打，那个亮的就被打掉了，所以它暗了。有这种事吗？亮的来，暗的就没了。所以唯我结局是，即便到五浊恶世，依然受净土乐。他没烦恼，因为烦恼不可得，所以他知烦恼不可得。即便到五浊恶世，他受不受苦？不受死苦。地藏菩萨到地狱有没有受地狱苦？没有。为什么？地狱不可得，对他来讲。小菩萨还在执着的才会 大菩萨不会。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这些恐怖事很多东西也不见。所以了解这个，你就会很欢喜的是继续啊、哦、持守这个念佛。故啊、这个后头就是稍微做这个检测，那我们就不看了哈、哦，不看了啊、哦，就是一个是当得，一个是现得，在我们念佛的时候要能有这样的认知。那后头这个在大圣义上有关说念有四种义啊，那、哦、原如来有大功德，与诸众生无上大事。好，这把四诸众生无上大事，你必须要能观这个。那缘佛得念己当同，不是当得吗？好，缘佛得欲与众生，这是起大悲啊，说我能利益众生，在这里面又起一个我刚才讲的，我们不但要借着四十八愿往生，我们也应该起同样的愿，也就是缘佛得欲与众生。离妄想以彼如来实德相应，就是实相。所以解释会有广略不同，但跟我们前面谈的都可以相似，都可以相似。好，现在我们大约把一些如何形成念的几个面向，我们在于念佛，我们要开始沿着佛号念的时候，其实要真正知道念的形成的背景跟原理，这时候你才容易让你的念成熟啊。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整个谈到这里啊，整个经典根据啊，因为这样的经典根据让大家即便一下子听不大熟，但有空我们可以再研读一下。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出我们过去上在某些思考还不是很纯熟，或者我们忽略了，所以因此我们念佛有时候念得很勉强啊。当然这是这一点后头我们还会谈。好，我们看这个第二，我们前面是讲念的意义，现在是谈声闻道之念佛法门啊。以经典根据哈，《杂案经》卷二十，尊者摩诃迦瞻言：与诸比丘，佛、世尊、如来、印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六法出苦处哈，生与胜处，说一圣道。尽诸众生离诸恼苦忧悲熄灭，得真如法何等为六。好，我们现在注意哦，我们看经典，现在啊，我们不一定要在文字上谈的很东西，但最重要的是佛在讲这一段话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环节是相互生起来的，不要太草率。我们不是在名相上一直在解析，而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缘起的道理不要太忽略了。好，他这里谈到六法是怎么样，是可以出苦处生于胜处。那六法就是我们讲的六念法嘛。好，那这个六念法他后头会有谈到念佛、念法、念身啊，现在是刚开始在谈六法。佛他是所知所现说六法出苦处生于胜处，说一圣道啊，尽诸众生。所以这六法它怎么样，它其实顺应一圣道的，这个重要。整个佛法佛即便在讲怎么方便，有没有背离它的根本智慧？不可能。他可以有不同面向对不同众生说善巧说无胜，那以佛来讲，即便讲人胜天胜也是佛胜。你要这样，因为佛不可能在讲人胜的时候把自己脑袋用得很低。我常讲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编小学教材的那些教授都是很专业的，他编的是小学的课本，但你不能讲说那是小学的人，小学智商的人在编小学课程嘛，对不对？你应该是大教授，因为有教学善巧，所以编出了小学课本，对不对？没错，即便佛讲人胜天胜，依然是佛胜，你就知道。那人胜天胜是应机不同，就本质佛是依缘起究竟道理生起的妙用跟假施舍，是不是？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好，我们休息一下。